好，弟兄姐妹早安呀！谢谢温景传道的分享。我想今天这一章耶利米书是十章，刚刚温景传道分享的时候，其实也基本上把这一章的主要的内容都已经提了出来，讲了出来。我想基本上我今天也没有太多更特别的看见只是从不同的程度在反省，在思想，就是因为在整个事件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过去耶利米所预言的事情都一一的发生，所以发生到王已经被捉拿了，家人被杀了，他的很多军长已经被杀了，所以这整个就是当他们当年的悖逆不肯听神一再的警告的事情，所以已经发生，所以整个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犹大国，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应该是经过一片战火，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一场大风灾之后的整个场面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叫做所谓的劫后余生那劫后余生的情况，就是常常是要做反省。当神让一件事情发生，无论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比如说好像被抓了坐牢了，在那边要反省，或者是被管教了被刑罚了要反省，或者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浩劫之后，其实整个过程是要反省。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章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劫后余生要反省，或者说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不至于面对什么浩劫，但是我们可能面对人生很多不同的管教，不同的挫败，不同的一个考验，不同的一个打击，然后在这一些事情的背后其实是要反省。那在这一件事我们今天发现一个很比较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反省最大的反省没想到竟然是从一个巴比伦的护卫长尼布沙拉旦从这个人。那尼布沙拉旦这个护卫长，他是当时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好像说已经是打了一场胜战之后把这个西底家王爷的家人都杀了，把他眼睛挖了，把他用链锁了，就是把他带走了。那剩下那一些其他的所谓的战俘，所谓那一些全部都已经好像被围困了被捉拿了，那留下这个护卫长尼布沙拉旦来处理这些人。那当中从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就说到当耶利米当时还是被捆锁的耶利米被捆锁是之前在西底家王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当时一些领袖就把他捆锁了。那就看到说被抓出来之后跟耶利米的一番对话，没想到反而一个更深的反省是从这个护卫长这个外邦巴比伦的这个人当中来讲出来，说就是今天为什么他们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你们不听话不听神的话，按照神所说的才遭遇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说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我们面对了一些很大的管教学了很大的功课，到最后不是我们自己反省，反而是一个外人一个来管教我们的人，然后他来反省说你为什么今天会落得这个地步，你阴间为什么会这么惨，岂不是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吗？哇，你看这个事情多么讽刺。可是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真的为什么连外邦人都知道，可是神的百姓竟然不知道。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最大的一个反省，就是为什么神的百姓反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我想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原则，神是一位美善的神，神是尤其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加明白主是恩典的主。那恩典的主，那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直活在恩典当中，或者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活在恩典中，而反而是活在咒诅中，好像很多很多的祸患。那我想这也是很常在遭遇事情的时候神让我们做的一个反省。那所以今天我觉得有三个思想可以来看。第一就是神的先知被恩待特别从第四第五节这边所看到的一个情景，就是 当他被解开了他的链啊，然后竟然给他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若与我这个第四节说啊，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啊。你若看与我同去巴比伦不好，就不必去。看啊，全地在你面前，你认为哪里好，哪里合宜，只管上那里去。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在所有的战俘当中，好，你可以想象打了一场战之后，仇敌把这个国的人都掳掠了，啊，死的死，伤的伤，啊，掳掠了就是要把他带走的。那剩下的是那一些贫困的那些没有什么影响力的，算了，那些就不理会，一些残余的。然后在这些人当中，竟然耶利米是那一个被锁链捆绑的，就解开了。解开了之后，竟然给他一个选择，啊，而且表达说，我必厚待你。就是你会看到，耶利米不单是他们所认识、他们所知道，而且是被拣选、被厚待啊的这一位，而且他也不是抱着一个说我要厚待你，所以你跟我到巴比伦去啊，你不会像跟其他人一样，他们是战俘，可是不是，你是我的贵宾啊，你是要被厚待的，那也没有这样勉强他，完全是给他自由来做选择。那无论他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然后他也同时就带出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基大利，哦，就是已经被巴比伦特别选立为犹大的一个省长，哦，然后你也可以到他那里去，哦，然后又预备了礼物送给他，释放他等等。那这几个情形来看，就第一就是听话的先知。那我们看到耶利米代表着一个听话的人嘛，就是对当年来说，神其实在以色列中，在犹大族群中做他们的神，这个是没有无可否认的。可是当时有多少人愿意听呢？就很显然，耶利米就代表了那一个是愿意听的，所以愿意听了他就去做，哪怕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面对很多的考验，面对很多的困难，可是他仍然听，他仍然去做。所以这个是代表着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当中，当然我们知道有少数这样的人，还记得那个古时的太监啊，他也是少数那些就是愿意敬畏神而站在先知这个部位的。所以这个是看到做一个听话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的，要学做一个听话的人。这第二是看到经历大恩宠嘛，就是神可以用敌人成为神子民的管教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所以你看到神在掌管整个大局，巴比伦被兴起为的是要管教神的百姓子民，就是但是神也可以利用这个仇敌来作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全世界都信的主你去到哪里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不是的。我想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的社会，我们在职场，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整个社会左邻右舍，其实我们可以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觉得哇，我们周围很多不信主的人，其实他们是一个好像跟我们敌对的常常唱反调的特别想到犹大传道的时候，就知道他以前有遇到很困难的邻居那个邻居常常好像会引起很多的冲突其实从一个角度是那个邻居很不善于与人相处，所以会引发冲突但是其实所引发的也就是引发他内心里头原有的一种的里面的生命的一个问题，只是说被点中了他就记起来所以就变成就是把他的那个个性的部分呢也彰显出来。但是这个也就是让自己也看到，而一路走来的时候就也看见整个生命就不断不断的经历翻转。所以我相信神可以用所有的人成为管教，其实也可以成为祝福。所以你会看见关键不是在于我是不是制服那个人，我是不是对付了那个人，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做对了。 那我其实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讲我们一直都看到朝鲜的一个状况，就是好像别人全世界对他施加压力，多大的压力，不但没有丝毫让他收敛，反而就让他越来越加的暴力，越来越想让，就是感觉呢，就是我就是烂命一条，你敢压我吗？我死给你看，但是你会陪我一起死，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会昨天我跟师母谈话的时候，我就忽然间讲说，其实怎么对付这样的人呢？唯一一个方法就是去爱他，因为神的法则是爱你的罪人，爱罪人，爱你的仇敌。可是似乎没有一个国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毕竟是基督的方式。你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敌人啊，他只有爱人，谁会去攻打他的爱人？只有敌人。你的敌人越强，我越是跟你拼了命。可是如果周边都只有爱人，那你说这种人怎么去爱呢？他这样怎么去爱呢？当然就是爱到他悔改吧。可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任何国家，包括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的领袖也不见得会是从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常常你会看到当然这个话不是我能够讲的，我们只能够在这里讲，这个是国际舞台跟幕后整个世界会面对的一个局势。所以在这里第一段这里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你看到神永远掌权，无论是人类，无论是国家，无论是环境，无论是整个历史，你发现其实神都在掌权。你以为巴比伦哇是一个罪恶邪恶的一个帝国吗？其实你看见若不是神的许可，它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掌权当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人性又很复杂，很多元，很复杂，但是人的怎么选择去听神，去回应神的时候，其实他就会经历祝福，否则的话就会继续陷入咒诅。所以耶利米虽然经历这么多的困苦，可是他一路有神与他同行。你看到三番四次他经历好像很大的困难，可是又被拯救出来。那么而如今又是被仇敌来善待，来恩待。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一个过程跟一个结局。过程对耶利米来说很辛苦，但是结局是他听神，他知道神是一位好神，神最终总是要恩待他的。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说，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如果明白了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那个结局，那个永恒的应许，这个过程那就不是最困难了。因为这个过程无论多艰辛，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将来，我们的盼望在未来，神一定是恩待我们的神，一定是一位好神。好，所以这是第一，透过先知的听话，他怎么蒙恩待来思想。第二，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的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神就预备也兴起了这个所谓的叫基大利的，基大利叫做亚西堪的儿子。下面又看到他是所谓沙番，十一节啊，有几个地方第九节啦，沙番的孙子。那我这边沙番到底是谁？因为沙番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有一种动物叫沙番。我们去了以色列也看到在以色列的一个隐基底的旷野里头看到有一种动物叫沙番，有点像松鼠这样，不过比较大只一点。就是那我说沙番，后来我就看了一查了一下，哦，是也有一个人叫沙番。沙番其实在圣经才出现蛮多次的。这个人物他是在早先约西亚王更早的年代的时候的国中的一个书记所以意思说他也是一个在国家里头算是属于一个有官职的一个文书一个书记。那这个书记的后代当中说到这个人叫基大利的，那么这个人就被拣选作为省长。那这个人会被拣选作为省长，就是看到他有一种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什么呢？他愿意服侍巴比伦。而愿意服侍巴比伦这个应该不是犹大人 一贯的心态。这个心态是比较是倾向后来耶利米一直在说嘛，那些服侍巴比伦的你们就得以存活，那些要对抗巴比伦的你们就会就会遭遇审判，就会遭遇管教。那这个是不是原先的信息，这是后来神就告诉他们，因为神定义让巴比伦来作为管教，所以愿意服侍巴比伦，意思说你甘心接受这个管教，明白神在背后掌权，你愿意这样子的，那么你就必存活啊。所以这个基大利啊，基本上就是属于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愿意服侍，所以就变成他也是你想象巴比伦如果要在当中来拣选一个作为当地的省长，他大概不会选择那一个对抗的吧，他一定就会选其中那一个所谓愿意听的那个心态比较对的。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哎，这些应该都是属于走狗啊。你可以想象日本日治时代，如果当中有一些人一直站在那边替日本说话的，可以想象所有的中国人一定就对这些人说这种是走狗哦。可是当下这一番话却是神要他们这样做，就是甘愿你明白了今天神的大局的安排，就是要让你来服在这个要来管教他们的。所以这个基大利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那当这个人兴起的时候，你会看见神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用意，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可以把以色列民把犹大民重新的再召聚起来。所以当这个一召聚的时候，你会看见当中有包括有一些是已经是之前被驱逐已经跑到别的地方的，他们听到当中有我们的人在这里做省长的，在掌权的，巴比伦已经就是已经撤退了，那现在是有我们的人在这里再来当政的，所以他们就回来了所以这个领袖起来的时候就又在召集。所以我想领袖起来召集是很重要的，因为分散就是瓦解，可是有人起来召集，他的那个整个力量又在集合起来，包括资源也集合起来，就是包括粮食他们也都集合起来。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信息。今天在教会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可以走得更巩固，走得更强，很常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召集起来。比如说一个教会如果只有就是主日的聚会啊，那聚会完后我们大家就散了，那这样当然从一个角度是了，他也还是去教会，他也还是一个信徒，但是那一种的生命的巩固的程度不像那些有小组，因为小组小组长就是一个召集的领袖，就是小组长把人召集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了解的就不只是单方面你来聚会你坐在那边听完可能有一些东西刚好你的需要，你得了帮助，你听到了，那很好。但是有一些时候是你里头有一些反省，有一些挣扎，有一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可以很长。你如果你只是来聚会，你没有的回应，可是当你在小组的时候，你就把你里面的需要反映出来，那反映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就产生了一个互动。所以有领袖起来召集是很重要的。所以以色列犹大没有完全的毁灭，就是因为还有留下来的领袖就起来做召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三，最后从十三节一直到最后十六节，这边看到说神的儿女要警醒，这个另外一个思想，因为在基大利起来召集的时候，当中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叫以斯玛利的这个以斯玛利这个人，我想我们从一个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渔民这个渔民就是鱼剩下来的，这些剩下来的人已经不多了，那在这些渔民的当中，他们如果同心合意的话，他们就成为巩固的，可是当中却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反对党今天在一个政权当中有出现一个反对派或者反对党，那这个反对派跟反对党他为什么反对，当然这个反对的精神就是一种我们是犹大的族群，怎么你会选择来顺服或者跟随或者是去服侍巴比伦呢？ 这个明明就是就是背叛嘛，就是叛国嘛。可是他不明白，先知已经把神的话说清楚，所以当下他凭什么来反对呢？整个国家国王都在的时候，我们都输了了，那现在只剩下这些残存的这些的弱小的，那你怎么反对呢？那反对就是因为背后有靠山。那这个以斯玛利很显然他背后的靠山就是埃及，在整个政治背景的当中，就是因为他倚靠埃及，所以好像有人替他撑腰，结果他就起来反对。他反对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想要杀这个基大利。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有人告密了啊，有人告密。所以可是对于这个基大利来说，他小看了这件事，他轻忽了这件事，他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啊，他认为说你们所说的以斯玛利亚的话是假的啊，在最后啊，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中给我们看到，在一个组织里头，在一个教会里面也好，在一个小组里面也好，当中总会有人唱反调。那唱反调，其实这个事情要很小心。唱反调，从民主制度的角度来说，我们常认为说这个是合情合理，为什么呢？不然的话全部都同一个想法，那么整个东西不是很死吗？总要有人唱反调嘛。那为反而反，或者说不留心唱反调，其实这就是分裂的一个开始。你想象今天一个国家要打仗，你的队伍当中有一个是跟你唱反调的，那你怎么样呢？现在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多一点，我本身的背景没有当兵啊，我从马来西亚过来，所以我没有当兵的背景。可是现在我的孩子在当兵，那么孩子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一个在兵里头的小事情，就是他的同伙同僚里头的一点小问题，全部人都要被罚。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意识去明白到，今天在一个队伍当中，如果有任何反的或者是任何负面的，其实是影响整个队伍的。其实今天在教会也更加是如此嘛。你看到，如果当中有人唱反调，而这个唱反调其实它背后是一种相对，就是一种悖逆，真的要留意。今天以斯玛利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基大利不留意，可是这个不留意，你会看见后来的结局其实是悲惨的。那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意识或者提醒一样东西，今天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不同意见呢？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有不同意见，所以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那个态度要对。就像在你的一个公司里头，你对你的老板的一个做法可能有不赞同，可是你应该站在一个对的角度，给他提出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跟思想，他是做决定的，最后是要顺服跟从那个领袖，否则的话这个就是会成为公司的一个致命伤。所以今天好多那种一半一半的执政的那种政权的国家，你会看到那个困难是什么，就是当一个政府当权的时候，其实有另外40%的人是在反对的，等到下一轮的时候，这40%又当权了，那又有另外将近一半的人也是反对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国家怎么走都会出现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反对的人很多。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我们很常就是说要制衡嘛，所以要有一些反对派存在。可是这个其实这个跟神权的带领其实是不同的，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神权的带领。所以我不从国家的角度来给予任何的置评，但是从教会的角度，从神的家的角度，我们确实看到合一同心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今天显然在这一章里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说过反对派的人，但是我们要留心怎么样子来达到合一同心。所以今天这一章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就是在这个劫后余生要反省我想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也经过不同的管教，经过不同的考验，经过不同的失败，所以每一个失败都要反省。当我们反省回到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不但学到功课，我们就走了一个新的出路。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历史重演，好像在旷野这样子兜了很久没有走出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的不只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的了解，更是这个信息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求神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